爱丽丝漫游奇境记，
眼泪的池塘。
奇怪呀，奇怪，爱丽丝喊道，她这么惊奇，霎时竟说不成话了。现在我一定变成最大的望远镜里的人了。再见了，我的双脚。她俯视自己的脚，远得快看不见了。
哦，我可怜的小脚啊，谁在给你们穿鞋和系鞋带呢？亲爱的，我可不能了，我离你们太远了，没法再照顾你们了，以后你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吧。
但是我必须对他们好一些，爱丽丝又想到，否则他们会不愿走到我想去的地方。对了，每次圣诞节我一定要送一双新鞋给他们。
他继续盘算该怎么送礼。我得把礼物打成包裹寄给他们，他想。
哇，这多滑稽，给自己的脚寄礼物，这地址写起来也太离奇了。壁炉边搁脚栏杆上，爱丽丝的右脚收，爱丽丝寄。
哦，亲爱的，我说的什么废话呀。
就在这一刹那，他的头撞到了大厅的屋顶上，他现在至少有9英尺高了。他急忙拿起小金钥匙，向小花园的门口跑去。可怜的爱丽丝现在最多只能侧身躺在地下，用一只眼睛往花园里望，更是没有可能进去了。于是她又哭了。
你不害臊吗？
爱丽丝对自己说，
像你这么大的姑娘还要哭，马上停止，我命令你。
但她还是不停地哭，足足掉了一桶眼泪。她还继续哭，直到身边成了一个大池塘，有4英尺深，半个大厅都变成池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听到远处轻微的脚步声，他急忙擦干眼泪，看看谁来了。原来那只小白兔又回来了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羊皮手套，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大扇子，正急急忙忙地小跑过来。
小白兔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地说，
哦，公爵夫人，公爵夫人，假如我害他等了很久，他可别生我的气呀。
爱丽丝很希望来个人帮助自己，因此见到小白兔很失望。但是在小白兔走近时，他还是怯生生的小声说，
劳驾先生。
这可把小白兔吓了一跳，扔掉了白羊皮手套和扇子，拼命地跑到暗处去了。
爱丽丝拾起扇子和手套，这屋里很热，她就一边扇着扇子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，
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今天可净是怪事儿，昨天还那么正常，是不是夜里发生了变化？让我想想，我早晨起来时是不是还是我自己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早晨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，但是要是我不是自己的话，那么我能是谁呢？哎，这可真是个谜呀。
于是他就挨个的去想和他同年龄的女孩子，他是变成了他们中的哪一个了呢？
我敢说我不是艾达，
爱丽丝说，
因为她长的是长长的卷发，而我根本头发不卷。我也肯定不是马比尔，因为我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而他，哼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而且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哎呦，亲爱的，把我迷糊住了，真叫人伤脑筋。我试着看，还记不记得自己过去知道的事情。让我想一想，4×5=12。4×6=13，4×7，哎，这样背下去永远到不了20。况且乘法表也没有多大意思。
让我试试看地理知识。
伦敦是巴黎的首都，而巴黎是罗马的首都，罗马是……
不对不对，全错了，我一定已经变成马贝尔了。
让我再试试背小鳄鱼怎样。
于是他把手交叉放到膝盖上，就像背课文那样一本正经地背起来了。他的声音嘶哑古怪，吐字也和平时不一样。
小鳄鱼怎么保养？它闪亮的尾巴把尼罗河水灌进每一片金色的鳞甲，它笑得多么欢快，伸开爪子的姿势多么文雅，它在欢迎那些小鱼游进它温柔微笑着的嘴巴。我相信背错了。
可怜的爱丽丝一边说着一边又掉下了眼泪。
我一定真的变成妈比尔了，我得住在破房子里，什么玩具也没有，还得学那么多功课。不行，我拿定主意了，如果我是妈比尔，我就待在井下，他们把头伸到井来说，上来吧亲爱的，我直往上问他们，你们得先告诉我我是谁，如果变成我喜欢的人我就上来，如果不是我就一直待在这里，除非我再变成什么人。可是亲爱的，爱丽丝突然哭起来，我真想让他们来叫我上去呀，实在不愿意孤零零地待在这儿了。
她说话时无意中看了一下自己的手，见到一只手上戴了小白兔的羊皮手套，他奇怪极了，这是怎么搞的？他想，我一定又变小了。他起来走到桌子边，量一量自己，正像他猜测的那样，他现在大约只有2英寸高了，而且还在迅速地缩下去。他很快发现是拿着那把扇子在作怪，于是他赶紧扔掉扇子，总算快，要不就缩得没有了。
好险呀，
爱丽丝说，她真的吓坏了，但总算自己还存在，因此很高兴。
现在我该去花园了，她飞快地跪到小门边，但是，哎呦，小门又锁上了，小金钥匙像从前一样扔在玻璃桌子上。
现在更糟糕了，可怜的爱丽丝想，
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小过，从来没有，我该说这太糟了，太糟了。
她说话时突然滑倒了，扑通一声，咸咸的水已经淹到她的下巴了。她第一个念头是掉进海里了，她对自己说，
那么我可以坐火车回去了。
爱丽丝到海边去过，看到海边有许多更衣车，孩子们在沙滩上用木铲挖洞玩，还有一排出租的住房，住房后面是个火车站。然而不久她就明白了，自己是在一个眼泪的池塘里，这是她9英尺高的时候流出来的眼泪。
但愿我刚才没哭得这么厉害，
爱丽丝说话时来回游着，想找条路子游出去。
现在我受报应了，我的眼泪快要把自己淹死了，这又是桩怪事儿。说真的，今天尽是怪事儿。
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划水声，就向前游去，想看看是什么。起初，她以为这一定是只海象或者河马。然而他一想起自己是多么小的时候，就立刻明白了，这不过是只老鼠像自己一样滑进水里来的。
它有什么用处呢？
爱丽丝想，
同一只老鼠讲话吗？这井底下的事情都是这么奇怪。
也许它会说话的，不管怎么样，试试也没害处。于是爱丽丝就说，
喂老鼠，你知道从池塘里出去的路吗？我已经游得很累了。喂老鼠，
爱丽丝认为这是同老鼠谈话的方式，以前她从没做过这种事情，可她记得哥哥的拉丁文语法中
有一只老鼠，一只老鼠，喂老鼠。现在这只老鼠狐疑地看着他，好像还把一只小眼睛向他眨了眨，但是没说话。
也许他不懂英文，爱丽丝想，他是同征服者威廉一起来的。于是他又用法语说，
我的猫在哪里？
这是他的法文课本的第一句话。
老鼠一听这话，突然跳出水面，吓得浑身发抖。
爱丽丝害怕伤害了这个可怜的小动物的感情，赶快说，
请原谅我，我忘了你不喜欢猫。
不喜欢猫！
老鼠激动而尖叫着，
假如你是我的话，你喜欢猫吗？
也许不，
爱丽丝安慰着说，
别生我的气了好吗？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看到我的猫戴娜，只要你看到它就会喜欢猫了，它是一个多么可爱而又安静的小东西呀。
爱丽丝一面懒散地游着，一面自言自语地继续说着。
他坐在火炉边打起呼噜来真好玩，还不时地舔舔爪子洗洗脸，摸起来软绵绵很可爱。还有他抓起老鼠来真是好样的。哦，请原谅我。
这一次他真把老鼠气坏了。
爱丽丝又喊道，如果你不高兴的话，咱们就不说他了好吗？
还说咱们呢，
老鼠喊着，连尾巴梢都发抖了。
好像我愿意说似的。我们家族都仇恨猫，这种可恶的下贱的卑鄙的东西，别再让我听到这个名字了。
我不说了，真的。
爱丽丝说着，急忙改变了话题。
你喜欢狗吗？
老鼠没回答。于是爱丽丝热心地说了下去，
我告诉你，我家不远有一只小狗，一只眼睛明亮的小狗，你知道它长着那么长的棕色卷毛，它还会接住你扔的东西，又会坐起来讨吃的，还会玩各种各样的把戏。它是一个农民的，你可知道那个农民说它很有用，要值100英镑呢，说他还能杀掉所有的老鼠。
哦，亲爱的，
爱丽丝伤心地说，
我怕又惹你生气了。
老鼠已经拼命地游远了，它游开时还弄得池塘的水一阵波动。爱丽丝跟在老鼠的后面，柔声细气地招呼它，
老鼠亲爱的，你还是回来吧，你不喜欢的话，咱们再也不谈猫和狗了。
老鼠听了这话，就转过身，慢慢地向他游过来。他脸色苍白，用低而颤抖的声音说，
让我们上岸去吧，然后我将把我的历史告诉你，这样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恨猫和狗了。
真是该走了，因为池塘里已经有了一大群鸟兽，有一只鸭子，一只渡渡鸟，一只鹦鹉，一只小鹰和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。爱丽丝领着路和这群鸟兽一起向岸边游去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